你现在收听的是《勇敢做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经营 Podcast 女子日常的 Sylvia 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一集比较像是观点的分享，聊聊女生们在经济独立上的议题，还有 Sylvia 会分享新手理财小白可以怎么开始管理金钱与创造金钱。虽然说这一集围绕在女生上面，不过我认为男生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收听看看，除了了解理财观念之外，也可以了解你的女孩的心情。那我们就赶紧来听看看 Sylvia 怎么说吧。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在生活理财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女子日常 Sylvia 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聊聊生活理财方面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一集比较着重在女生方面，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或许这一集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周围的女性朋友，那这一集同样也能够带给你很多的帮助。那我们先来欢迎 Sylvia。 Hello Sylvia。
大家好，我是女子日常个人品牌 founder， 然后我叫 Sylvia。 那我同时间呢有在经营一个 podcast 节目， podcast 节目名称叫做女子日常。那我的个人品牌是分享有关于刚玲玲有讲到的情感类、生活理财还有自媒体经营的东西。那同时间我也是波波代理的官方创作者，那目前在波波代理的平台文章上面浏览率有破万，然后偶尔也有在女人迷上面投稿文章跟分享观点。那其实我经营的品牌目的呢，大部分是给写给女生看，因为我相信其实我们女生是只要拥有技能、知识或思维，是有权可以追寻自己想完成的东西，然后也希望让女生可以很真实的爱上自己，活得从容而且有自信，并且过上自己热爱的生活。然后今天很荣幸被玲玲邀请到勇敢做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生活理财啊，然后女生们经济独立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其实呢，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最幸运的，就是能够邀请到在其他投稿文章的平台上有这么多浏览数的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荣幸。我们今天就是比较着重在女生方面，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女生嘛，那对于讨论这个议题呢，我们其实都是蛮有兴趣的。那我们首先就是想先来了解一下 Sylvia， 你对于女生经济独立的这个议题呢，你认为女生经济独立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觉得其实女生经济独立她有两点要具备，一个是你一定要对自己保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自信感，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本身有一种很强烈的自信心，然后还有第二个是对生活有一个选择从容感。当生活是有一个从容感，可以我们可以自在去选择的时候，也就代表着我们其实自己身上的掌控权是掌控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觉得是具备这两种特色。
对，其实我蛮认同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啊，女生经济独立啊，不只是有自信啊，然后也有选择啊，那当然女生们也要必须要有主见，因为可能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主见的女生，她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这对于她们在未来在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上啊，其实都是比较能够坚定的知道要什么。
对没错。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女生就是女性朋友啊都是很想要经济独立的，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面临到最现实的问题嘛，那很多女生可能很想要，可是她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踏出去这一步呢。对，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Sylvia， 如果说就是女性朋友想要去达到一个经济独立的状况，那你会建议第一步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定义一下经济独立这个词， 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经济独立它是一个过程，也可能是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经济独立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完成的过程，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结果。那我们其实都知道理财其实很重要，想要经济独立的话，我认为其实就是要培养两种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思维，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搭配行动。先讲思维好了，思维的话其实就是让自己去多多的接触更多的财务知识还有相关的人际圈。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想要摆脱目前的现阶段，又想要达到经济独立这个步调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思维。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诶，其实原来其他人是这么样子想的。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两边的人跟如果是自己跟别人来看的话，这个思维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定就可以看到差距。那再来是刚刚讲到的人际圈，我不知道玲玲有没有听过人家说那个人际圈，就是看自己，如果自己想要变有钱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身旁最亲近的几个人。那当我们跟最亲近的那几个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也就代表说我们的财务水平是很接近的。对，所以其实我说有时候去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人际圈是也是一个提升自己财务思维的一个方法。然后当我们把财务知识跟人际圈这两个部分去提升之后，再来靠自己真正的好好去执行理财这件事情，我们才可以拥有一个更独立思想的能力。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可能可以去接触一些财务知识啊，那你自己平常有去向哪一个理财的 KOL 啊，或者是哪一些书籍啊去学习呢？
有，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出社会工作几年，然后在这段期间我看了蛮多的一些相关资源。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真的想要学理财相关的东西，第一个你可以先去找网络上 YouTube 蛮多的资源，现在其实投资理财已经慢慢变成主流，非常多人开始在做这类似相关的影片，也就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 YouTuber 在做这一块的主题。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常看的是那个财鼠 FFQ， 就是
FQ，
对对对，他们也是两个男生一起在做节目，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创节目的过程，是因为他们两个原本是月光族，但是因为月光到后面就是发现在月光下去真的不行，然后于是后来就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本身月光这个现况，所以才慢慢去学投资理财，所以才开始在做他们的频道。对，然后然后他们频道讲的内容呢，主要其实都是非常浅而易懂的，所以我觉得新手理财新手可以去看类似这种很比较友善的内容，相对性对自己吸收度来说也会更高。
哇，财鼠其实我之前有听说过，但是我其实后来没有再看他们的，我就是比较偏向看Yale啊或者是好业这类的。
对，
但是
Yale
比较对Yale比较偏投资的一些心态啊，但是好业就是偶尔会有投资，但是他也会有比较多的自我成长在里面。
对对对，我这两个业偶跟好业其实我也有看过他们不少影片，我觉得他们都很棒。然后我想再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雷咪，雷咪他其实他也是讲就是有很多新手有关系，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本身赚钱的技能。对，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蛮适合理财小白新手去学习的一个去看的一个频道。
对，然后他其实在前阵子啊就是也有出一本叫做小资女下班后翻倍赚的书籍。
对，
我看过那本书籍，其实是浅显易懂，他算是可能新手小白然后可能投资一阵子的老手其实都还蛮适用的。他就是在前面会先讲就是记账啊，或者是要怎么去规划你的梦想啊，然后就是有那个梦想版嘛，然后有梦想版之后你就会开始去规划你的理财的状况，然后就是会教一些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去管理你的财务状况，然后后来就会 简单的讲到一些股票啊，或者是房地产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讯息。所以我觉得雷咪他其实就是不管是在自媒体上就是宣传他的投资理念之外，他其实他的这本书算是浅显易懂。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也想要去学一下投资理财相关的内容的话，其实雷咪的那本书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好简单入门的书籍。
嗯，对，没错。
不过呢，其实说到就是理财的部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好像就是记账吧。
嗯，对，其实刚开始新手可以先从学着怎么样记账，然后去检视自己开源有哪一些开源的方式啦。玲刚讲的记账其实就是包含是在行动的一部分了。像我通常都会建议理财小白新手呢可以先去学着怎么记账，因为记账的话它其实就是最简单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使用金钱，然后开始控管金流的第一步骤。然后透过记账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自己平常的金钱观还有金钱使用方式。可能你会发现说诶，这个月我好像在某个部分花的比较多，或是哪一个类别花的相对比较少。然后透过记账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上去观察出我们每个月的现金流或是支出的状况。那当我们发现这个状况的不同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观察然后去改善我们自己本身的消费习惯。
嗯，不过呢我觉得是不是新手啊刚开始在接触投资理财方面来说的话，感觉好像节流啊，比如说像记账这种的，好像比重会比开源还要来得大。
对对，没错，因为刚开始可能对财务本身控管还没有太大的概念，甚至连怎么管自己金钱都会比较手足无措，所以我觉得建议新手还是先把自己的节流这部分顾好，然后等到顾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累积我们自己技能去多多的开不同的源。
那说到开源的话，那 Sylvia 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推荐几个可以开源的技能呢？
我觉得开源技能要分享的话，以我自己是自媒体创作者本身来说的话，自媒体其实它开源的方式有非常多种，然后但是在开这么多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技能。比如说像以我自己有在经营社群好了，那你社群的话有一些像 IG 不是都是要一些做一些图文设计吗？不管是在社群上还是在未来的时代上，其实设计能力是一个蛮吃香的技能，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看到一个东西可能会很要求它的图片给我们带来的视觉感觉，所以设计这一块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比文字还要来的相对性直接的更吸引别人的目光。那拥有一个好的设计力，其实它对于整个不管是在社群或者是我们在表达呈现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好设计力都是一个还蛮吃香的技能。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培养的技能是像我们这种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们也都有在写文章。那写文章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可以去练习的能力。比如说现在有越来越多书在提倡说写作力，那为什么那么多书在提倡写作力呢？是因为写作力它本身就是在训练我们表达跟整个逻辑架构呈现怎么样有逻辑的呈现出我们本身的逻辑跟知识架构。那透过写作的话就是一个把逻辑架构很好呈现出来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培养技能的话，设计跟写作力是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在之后的时代可以去培养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的设计跟写作啊，就算可能我们今天不是要经营自媒体，其实也能够透过去接案的方式，就是可能变成先从离开公司啊变成自由业者啊，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慢慢的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设计跟文案创作啊这两个下手其实算是还蛮容易上手的。
对，也很适合大部分的人想要练习啦，因为其实这两个技能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好像也很难，但是这两个其实起头都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开始。
嗯，我同意。那其实啊，我们女生就是虽然是上天赋予我们就是必须要生育下一代的能力，但是这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面对未来最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必须要生小孩嘛。假设女生朋友在怀孕的期间呢，工作上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包含可能会觉得累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可能就不太能搬很重。但是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朋友都能够嫁到还不错的老公啊，还不错的丈夫，能够得到老公啊或者是夫家的体谅跟包容。可是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当然每一个家庭也都不一样。那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那
对，
有一些女生还是会遇到可能丈夫啊或者是夫家没有体谅到女生这种先天性必须要怀孕生小孩的状况啊。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看丈夫啊或者是公公婆婆的脸色去做事，这样子其实还蛮痛苦的。所以我认为即使要嫁入，就是今天要嫁入一个还不错的夫家之前呢，都还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就是理财状况，是让自己有一个经济独立的本钱。那我就想要问一下 Sylvia， 如果说在步入家庭之前呢，你会建议女生朋友可以怎么规划他们的财务状况，能够让他们在之后的婚姻可以走得比较顺一点，比较不会因为金钱的压力啊、经济的压力啊而烦恼呢？
走得顺一点，那当然就是要存款啊。我真的奉劝所有的女生，不管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结婚，但是在结婚之前一定一定要有存款，这是千真万确不变的事情。因为我很多人其实在谈恋爱跟婚姻这两件事情可能绑在一起，但殊不知这两个除了是不同的状态之外，婚姻其实它本身有一定我们要承担的更多的经济责任。所以我会觉得说，女生无论是在婚前或是婚后都要保有我们自己经济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婚后更要保有经济的自主性。因为刚刚有讲说婚姻它本身就有很多要承担的经济责任，不论是我们今天有生小孩还是没有生小孩，但有生小孩一定就是另外一笔钱嘛。那怀孕的时候像产检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检查费用也是一笔钱，或者是生完小孩之后坐月子又是一笔钱。那如果这时候又遇到一个很抠的老公，那这时候可能跟你说小孩婆婆的钱我们一人出一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这次检查费用可能两三千我给你出一半。但是我其实我不否认有夫妻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一个老公要就是一个女人那么辛苦帮你怀胎生一个小孩，然后你都要跟他在往后的每笔费用都算得那么斤斤计较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尴尬啦。对，所以我刚刚有讲，在婚后可能我们会随之而来是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我们在承担这些更多的责任之前呢，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去，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去慢慢累积我们本身的财富，多学一些投资理财的东西。那等到我们有一定基本的基础之后再踏入婚姻，可能在婚后就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限制吧，我觉得。
对啊，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讲的，其实女生在结婚之后会更辛苦，所以投资理财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也不是说我今天一接触然后我就马上上手。所以我认为其实在结婚之前就是尽早可以多早开始就多早开始去接触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对，因为男生跟女生其实真的差蛮多的啦。像如果有一些女生她可能婚后是嫁进男生家，那这时候如果又遇到一个比较不那么友善的公公跟婆婆，那自己如果又没有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他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他就是没有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局限性会非常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钱，我们有办法去管理我们自己的财富的话，其实我们拥有的选择权是很多的，无论我们尽管我们今天是已婚的状态。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婚前有一个存款，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它也是属一个紧急预备金的概念呢？
对对，紧急预备金很重要，因为男人会变，可是拥有金钱这个事实是绝对不会变的。
嗯，了解。不过呢，其实刚刚提到紧急预备金，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蛮尴尬的，就也不能说蛮尴尬，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事，就是有些人呢，他会存一些私房钱，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存这个私房钱通常都是不会让另外一半发现的。对，那你自己对于私房钱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看待呢？
对于私房钱怎么看待呢？我个人是觉得啦，存私房钱主要还是要看存这笔私房钱到底是拿这笔钱是拿来做什么样的用途。比如说老婆今天存一个私房钱，可是这个私房钱它是可能拿来当小孩子的教育费啊，或者是生活可能应急突然发生一个什么紧急事故而存的私房钱，这笔钱是用在于解救突发状况的这个用途。那我觉得这笔私房钱存了是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是拿来做正当的用途。但是如果他今天不管老公还是老婆，他们存的私房钱是可能拿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这当然就是另当别论，这个存私房钱的本身的目的就已经是走掉偏掉的嘛。那我觉得存私房钱可以，其实以我立场，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啦，因为今天我们的身份已经是结婚的状态，那既然结婚的话，有时候其实可以更透明的跟对方坦诚本身的财务状况，因为结婚了代表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嘛。那既然都已经变成一体的话，其实有时候隐瞒太多反而对关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那如果我们本身存这笔私房钱是拿来当正当用途的话，如果是自己偷偷存着的话，大概是无所谓啦，另一半也相信我们自己在干嘛，那存这笔私房钱就倒是还好。但是如果他是拿来做不好的用途的话，我觉得就可能真的自己要去思考一下，说为什么我要去存这笔私房钱。对，我的观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在存私房钱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如果是正向用途的话，可能就是拿来当小孩子的教育费啦，那或者是小孩子一些各种的基本的费用。我会建议如果是在婚姻里面的男女关系的时候，今天如果你是有小孩的状况跟没有小孩的状况，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帮自己准备好一些后援的金源。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小孩他本身就是很多资源可能会用在他上面，包括最更现实的钱。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小孩的状况下的话，我们也可以提早先帮自己存好这笔钱。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因为我们今天现况是没有小孩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在金钱运用上其实可以更加的自由。毕竟没有小孩这个支出的必须要负担小孩的这个责任嘛。那在没有小孩的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金源这一块顾好。对，那顾好的话当然就是好好的工作嘛，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可以养得起我们，然后又可以给我们一份我们想要的生活，理想生活的条件。对，所以我觉得女生啊，如果在结婚后是没有小孩的状况下想存私房钱，对自己来说是 OK 的，但是那笔钱可能就不会叫做是私房钱，可能是已经存好备好让自己有突发状况可以去解决的一个很好的金源。所以那这个很好的金源一定是透过我们一定是透过我们工作才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一笔金源。对，所以如果我会建议，如果是想要经济独立的女生，然后又在没有小孩的状况下好好工作，就是让自己保有更多选择权的一件事情。然后一方面除了我们可以把自己养得起，然后也可以又照顾好自己的底气，否则如果你今天经济是 落在别人身上啊，他除了自己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之外，那家庭又伴随着其他额外的责任，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赚钱，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那有小孩的话当然就更重要了。
真的，那就是你刚刚有讲到嘛，有小孩的情况下其实经济的负担会更加的沉重。
对，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用劳力去换取金钱，就是我们一般都会知道的劳工阶层的这种收入的方式。但是这种收入的方式其实以现在的社会阶层来说，它其实薪资的成长幅度并不会那么高。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收入更多呢？因为毕竟有小孩要养，那收入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可能有一些学费啊，或者是平常的生活费啊，可能就会比较难以去负担。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收入提高呢？
我觉得其实养小孩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深层的方面需要考量，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谈论主题钱这一块。那其实现在刚玲玲有讲到，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已婚妇女，然后甚至已经有小孩的女生，她可能会面临到更多是钱的这个问题。我会建议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很需要金钱的话，可以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因为其实第二专长这个东西说来很抽象，可是我觉得未来是一个有专业就而不死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已经有一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的薪水涨幅又没有很高，很快速的话，那最快的方法就是培养自己的第二个技能，然后想办法从这个第二个技能去，有点像是在做副业这种概念。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事，比如说像一些妇女好了，可能平常日在照顾，那假日的时候可能也在照顾小孩，可是毕竟我们现在有个小孩要养嘛，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获得更多的金钱的话，那势必我们一定要去努力的拨出一段的时间去培养我们的第二专长跟副业。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瞧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的薪水或者是我们每个月进账的那个现金流可能就是被局限在那里。那当小孩今天有一笔更大的花费需要去支出的时候，我们势必一定会面临到更多的压力，还有钱上面的压迫。我还是希望如果自己本身是已经有小孩的话，有自己的专业技能真的是不吃亏啦。对，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专业技能再去培养更多不同的机会。对，那如果机会一培养起来的话，势必其实很多的金钱可能就会随之而来的帮我们带动起来。
那刚刚其实讲到就是工作收入啊，还有副业的收入，其实都比较偏向我可能必须要出一点劳力啊，可能只能换来就是我今天必须要醒着，然后我才能换来这些收入。那就是有一种收入叫做被动收入，不过其实被动收入它真正要建立的时候，它前期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些类似像主动收入的过程才可以转化。对，可是其实我个人会认为随着小孩年龄的越大，然后教育费啊可能又会更多，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被动收入它的重要性就会越来越突出。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有讲到的，被动收入它前期还是需要经过一段需要去努力奋斗的一个过程。那 Silva 你自己会认为如果说在有小孩的情况下的女生呢，除了在主动收入就是一般正职工作的收入上再加上副业的这种收入，你会建议或者是推荐他们去做一些被动收入的这个管道吗？
不知道大家对于被动收入的来源清不清楚。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想要被动收入，其实我们自己就已经有被动收入了，像是大家一定都知道银行存款， 银行的利息、
哦、对，
可是银行利息也知道就是一点点少到一咪咪嘛，一点点而已。
对
对，所以这个是其实每一个人自己一定都会有被动收入的东西，只是就是说这个被动收入是大或小，或者是稳定或是不稳定。对，那、嗯、所以刚讲到银行存款是我们第一个拥有的被动收入，那第二个被动收入呢、哦、其实就是像有一些人啊会开始在写文章，那写文章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跑去做联盟行销，也就是我今天写一篇相关的文章，然后上面就可以放入一些厂商的商品，然后我们可以去推荐他去贩售这个商品。那如果这个商品有成功贩售出去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分润比例，对，分润奖金啦、啊。对，分润奖金。那部落格是一个其中一个方式，可是我们都知道写部落格它一定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去把流量给建立起来。就像刚刚玲玲有讲到说，我们在打造被动收入的时候，前期一定是会需要我们去付出主动的时间去把这个渠道给建立起来。对，所以部落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渠道之一。那这是第二个被动收入的来源。那第三个被动的收入来源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有在学习或者是购入一些股票，那股票它可能就会有股息。对，那这前提是我们还是要去想办法的去投资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投资理财的重要性，然后去学习一些投资标的，还有去找出适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投资的策略还有性格，然后让时间力滚力，让复利一直去滚，像滚雪球般一样越滚越大。这个当然这个需要时间来去慢慢的把这个雪球给越滚越大。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也是靠去学习投资理财，去购入一些很棒的股票，然后来帮他们赚取股息。对，所以股息也算是被动收入的一块。然后再来刚讲到第三个，第四个的话是像有一些人啊，他会去选择出书。出书的话就是会有那个出书的版税嘛。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已经有小孩的人来说，在时间又那么压缩的状况下的话，我会建议就可能就是写部落格，去至少一点闲暇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去写文章的方式，然后慢慢的把联盟行号这块做起来。然后因为像
okay.
我不知道现在很多可能都会有一些妈妈的团购社团嘛，那妈妈团购社团其实也有点像是联盟行销的概念，就是妈妈那些团妈她可能放一些商品，然后可能有人从里面去消费了几样商品之后，然后这个团妈可能她就可以再获得奖金分润，对，她自己会有获益。
其实我们有工作的收入跟副业的收入，还有被动收入，就是这三种的渠道嘛。但是其实如果是当妈妈的情况下，要顾小孩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创建被动收入，那如果说以主动收入跟被动收入来说好了，因为其实副业也算是主动收入的一种，那在妈妈这么事情这么多的情况下，那你会觉得就是这样子时间上的分配比例要怎么去抓会比较好？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小孩子他的年龄是到什么样的阶段啦。当然越小的我们花在他的心思跟关注度一定是要更高，然后越长大之后，小孩子可能他有办法去决定他自己的事情，有他自己的思想可以去稍微可以顾好自己一点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看小朋友他本身成长阶段。那我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其实专注度主要中心可能还是放在小孩子身上，毕竟我们今天是生他的人，也要负起照顾他的责任。那这个照顾责任其实就在这个时期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有小孩的妈妈又想要有被动收入的话，当然主要前提先把自己身旁周遭的人顾好，然后如果真的有闲暇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的先把被动收入的这个渠道先把那个地基先稍微盖好，等到小孩子已经有自己稍微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是大人一定要在旁边一直看着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再把更多的心力一点一点的转移到自己的被动收入建造这上面。
不过呢，其实我自己会想到，诶，女生经济独立好像会跟女强人就是这个名词画上等号，就是会有一种诶，好像很难去触碰的感觉。那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很渴望去成为一个女强人啦，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只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之外啊，然后生活上还能够就是打理得很好，对，所以就是不用到处去麻烦别人，那这也是我很想要成为女强人的原因。那我想问一下 Sylvia， 你自己会不会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呢？
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想过，我在职场上真的想当一个女强人，可是当我工作一阵子之后，我先说我自己本身是摩羯座，那大家如果有熟悉摩羯座的听众朋友一定可能也会知道，摩羯座本身就是一个很重工作然后也很有事业心的星座，那我自己不外乎我本身也是，但是当我在工作这几年，我发现我不会想要去当女强人欸，因为经济独立它跟女强人其实不太相等，因为我对我来说女强人有点像是只着重在事业本身，那因为他本身的心思都已经在工作上了嘛，所以反而有可能会忽略去感受生活，或者是跟身旁的一些人去建立关系。那当然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不好，纯粹只是看我们自己人生中在意的顺序为何罢了。那不想成为女强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女强人真的比较只着重在工作上，那我反而是想要当生活跟工作都可以平衡的人，然后跟我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也可以跟他撒个娇啊，或者是我可能我身心都很脆弱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可以陪伴彼此，然后让彼此有一个足够的肩膀可以去依靠。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追求自己本身的事业的同时，我也会让我的另外一半知道说，诶，我有自己的金钱观跟财务目标，但是这不影响我跟你相处跟我爱你这回事。所以我觉得财务对我来说很重要，关系对我来说也很重要。那如果是成为女强人的话，可能我陪伴她的时间就会变得很少，那我觉得这不是我对于关系的一个向往，我反而会觉得财务自己有办法抓好了，然后关系也培养好，这两件事情如果同时间都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对我来说才是我自己真正向往的。
其实好像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啊，就是有一些事业心比较强的人，他们可能会为了工作啊，然后舍弃家庭的聚会啊，或者是陪伴家人，可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家人过上一个很好的生活。
对，
那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太看工作，但是目的又想要让家庭过得很好，这样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是一定的啦。然后可以的话，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身旁的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或者是不用为钱这件事情去担心。但是当我们在我觉得还是要去回归思考说，我们赚钱的初心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比如说像有些人赚钱初心是可能让爸妈出国，或者让爸妈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可能我们在同时间我们在赚钱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失去减少了陪伴我们真正在乎的人的时间。那如果是说照顾爸妈的话，因为爸妈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会老，当爸妈在逐渐老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一直一味的着重在赚更多钱给爸妈，但是却忽略了该给他们的陪伴，我觉得这反而是就算是再赚到再多的金钱也换不回有那些时间陪伴他们。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赚钱的时候可以好好先去想一下初心是为什么，然后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好好的去抓紧我们本身真的在乎的关系，或者是无论是家人关系、朋友关系跟另一半的关系上面。因为我们赚到再多的钱最终还是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陪伴我们在乎的人啊。
对，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不管任何人在做什么样的，可能走哪一条路上啊，或者是追逐什么样的梦想， 都必须要先想清楚，哎，我们最终的目的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不要因为可能眼前的事情然后蒙蔽了我们最初的初心这样。
对啊，这样就真的有点可惜了。所以
对，
我觉得在做任何事情，就像玲玲你刚刚讲的，我们都要想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再去做这个决定、嗯、否则在真的真的成功达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中间也是会有一些成本了，就是遗失的成本是我们要去承担的。
嗯，在这里我就是突然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应该也算是很多人都会去讨论的议题吧，就是在情侣啊，在情侣间啊，你觉得约会过程啊，吃饭呢，到底是 AA 制比较好，还是说哎，女生就是都让男生出钱呢？
哪一个比较好吗？其实这个我之前我有做过一篇贴文，是在讲关于 AA 制的心态跟做法了、哦。那我个人其实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只要双方感受舒服就好。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嗯、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本身自己跟另外一半的关的性格是什么啦。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于另一半很大方、嗯、他也觉得无所谓，就是是心甘情愿帮他付出的。那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对于钱会比较敏感境界在意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刚好又是遇到一个就是跟他可能金钱观或是金钱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的人，那可能相处起来就会有一点小尴尬。那我觉得总归来讲，只要双方感受舒服就好了。然后当然在这过程中其实也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能不能够符合。像如果有时候男生的经济能力或比较好，男生可能会选择多出一点，或是女生的经济能力比较好，女生也可以选择多出一点啊，这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嗯、只要双方是没有尴尬、嗯、然后保持一个一定的平衡，那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对啊，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那个吧，就是我每次吃饭啊，就是饭钱基本上都是我男朋友帮我出的。对，
真的、哦、太好了吧。
对啊，可是其实因为我们交往了大概6年多，可是在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每次他帮我出钱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对，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也会开始慢慢的想说，诶，他这一餐帮我出钱，那我可能可以在行动上回馈他什么，比如说可能对他更好一点啊，或者是帮他按摩肩膀啊之类的、
这种行动式的付出。
对，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嗯、我依然没有觉得他帮我出钱是理所当然的。
对，
但是我有遇到有一些女生啊，他们的价值观就会认为说就是一定要男生出钱，或者是男生可能一开始好意帮他出钱，但是后来他就觉得诶、男生帮他出钱就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对，那我觉得这一种的话就是相处起来，因为其实一直都是男生出钱，如果两个人没有讨论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对平衡点，没有到一个平衡点的话，其实男生心里长久下来一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等到可能累积很多的时候，那在吵架的时候
就会
搬出，对，就会搬出来讲。对
对，真的有很多女生就是透过男生有没有出钱来判断说他重不重视他，或者是他爱不爱他。
哦，
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子来看耶。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蛮奇怪的，就是会觉得男生有没有出钱跟爱不爱他画上等号，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把金钱跟爱情好像画在一起，其实相处起来我觉得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爱情。
没错没错，我觉得爱这种东西是我愿意为你做，然后我不求回报、 但是对方也同样的很重视彼此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而且很舒服的关系。那可能那些女生她会想要这样子去判断，可能就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真的不同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用钱来衡量对方爱不爱她这个标准，可能会有一点点稍微的现实一点嘛。这么说，爱衡量标准其实很多啊，不能只用钱来去做标准判断。
好，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女生的问题啊，不管是生活啊还是理财啊或者是感情方面呢，就是可以在哪里找到你还有询问你呢？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关于女生的内容，不论是生活理财或是感情的议题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来找我。那我的 IG 是小老鼠 SLVIAOCHEN.CO， 可以来跟我聊天，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那其实我在 IG 上也有分享蛮多的知识型贴文，然后我有写很多相关文章放在我的部落格啊，或者是刚刚开头有讲到的步步大理的这个平台上，里头都有蛮多的资讯，也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那有关于 Sylvia 的资讯呢，我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处，那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Sylvia 那边去看一下哦。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 Sylvia， 那谢谢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三个重点。第一，女生经济独立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 Sylvia 认为一定要对自己保有独立的自信感，还有对生活选择的从容感，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权，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有能力去解决。重点二，如果女性朋友想要经济独立的话，那第一步其实可以先改变你的思维，让自己多接触一些理财的知识，不管是看看理财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影片，又或者是 Podcast 节目都可以。当今天我们拥有理财的思维与观念，你才能够正确的执行理财方式。那有了正确的思维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行动。那最简单的理财方式呢，其实可以学着管理自己的财务开始，而简单的方式呢，就是记账，先了解自己在每月所花费的支出到底在哪里，还有收入来源主要是靠什么，是不是能够再创造第二份收入来源呢？当今天能够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遇到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想要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时，其实都能够有选择的权利。重点三，如果女生要步入婚姻之前呢，应该如何去规划财务呢？才能在婚后不太需要为经济压力而烦恼呢？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如果在步入婚姻之后，没有想要立即有小孩的情况下，那 Sylvia 的建议是，无论在婚前或者是婚后，都绝对不要放弃工作。因为有工作才有收入来源，当今天有收入来源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比较有自信，可以养得起自己，并不一定需要靠老公来养活你。否则，如果经济来源是在对方的手上，除了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不管是选择想要买的东西，或者是想要去做的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当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赚钱的情况下，其实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很危险。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在婚姻之后有立即想要有小孩的情况下，那在婚前最好是能够替自己准备好一笔存款，类似紧急预备金的概念，才不会在怀孕的期间让自己非常的焦虑。好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节目，可以订阅追踪我，或是可以追踪我的 YouTube、IG， 同时你也可以分享这个节目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我一直带给你们正向的知识，伴随你们一起学习成长， 也欢迎帮我到 iTunes Story 上帮我打新评分加留言，详细连接都在节目的资讯栏处。我是玲玲，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